我哋一年有两天特别嚟到睇到启示录。
我们一年有两天看这个启示录。
啊，一天我哋有三次喺当中嚟到啊，一同去查考启示录呢卷嘅圣经。
每天我们有三节，一起来查考启示录这卷圣经。
啊，我都先都要介绍一下嘅，即系要讲下，因为我已经离开咗两年啦，所以咧都应该要问候弟兄姊妹。
因为我先要问候一下弟兄姊妹，因为我已经离开两年了。
其他有关嘅啲事咧，过去点样咧？跟查点嘅时候，我哋可以慢慢可以倾下。
等一下，想问问过去两年怎么样？查点的时候可以大家交流一下。
点解我要讲启示录嘅咧？
为什么我要讲启示录？
特别陈牧师同我讲到喺读经日里边讲一卷书嘅时候。
特别是陈牧师跟我讲到在读经日讲一卷书的时候，
就招待我可以我自己有少少嘅诗意喺当中。
都是我自己想了一些事情。
若果你有留意我一个，我讲到里边有叫金石良言啊。
大家如果有留意我讲话的编纂了一本叫《金石良言》。
金石良言就过去喺华人恩教会里边侍奉。
金石良言这本书呢，就是我过去在华人恩典基督教会侍奉。
将讲到有关书卷嘅就辑成咗出嚟嘅一个书名叫做《金石良言》。
就是把有关讲道主题编辑成了一本叫做《金石良言》。
所以零九年嘅时候就《金石良言》。
所以零九年的时候叫金石良言，
2014年的时候呢就是金石良言的延续篇，
到2014年又出了金石良言的延续，
因为圣经有66卷，
因为圣经有66卷，
就算有埋延续篇都好呢，我计过都是大概讲了是40卷左右，
就是我两本金石良言大概都讲了40卷左右，
所以剩下来都还有一些的嘛，
就剩下了还有一些。
我新约剩落嚟嘅启示录同埋提摩太前后书与提多书。
就是新约里有启示录和提摩太和前后书，还有提多书。
我一个心愿就系话，我希望我死之前能够66卷书都讲完佢啊嘛。
我有个心愿，就是在我死之前把圣经66卷书都讲完。
特别喺讲台里边能够同弟兄姊妹一同嘅嚟到。睇到每一卷书里边嘅中心点，同埋俾我哋嘅意思。
在讲台上和弟兄姊妹，一起来看到每一卷书的中心点。
哎，所以啱啦，呢次就要讲启示录。
正好今天就要讲启示录。
好让我能够又好似交多个功课，又完咗卷书一样。
就好像又交多一次功课，又讲完一卷书。
这个最主要呢个原因嘅。
这是最主要的原因。
不过我相信弟兄姊妹都睇过启示录嘅。
我相信弟兄姊妹都看过启示录。
如果你未睇过嘅话，其实真系一个好嘅机会，让我哋喺藉住呢两天嘅时间里边，你系好嘅，可以话重点嘅嚟到睇下启示录。
如果没看过的话呢，这两天是个很好的机会，我们可以重点的看看启示录。
启示录特别嘅喎，
启示录很特别，
可以话66卷圣经里边最多经书嘅一卷书嚟嘅喎。
可以说是66卷圣经里边最多经书的一卷书。
即系话最多人解释启示录嘅，
那就是最多人解释的书。
不过就算最多人解释都好啦，到今日都唔系全部人能够完全明白嘅。
就算很多人写了很多解释启示录的书，都到目前为止都不是很全部人能够明白。
其实包括我自己，虽然系讲啦，我都系唔可以话俾你知完全明白。
就算我自己，虽然我在这儿跟大家讲，我都不可以说我完全明白。
应该就好多都未明白。
应该还有很多都没有明白，
甚至到写呢书呢个作者啊，其实佢都未明白。
甚至是写这卷书的作者，他自己都不明白。
不过有一天会明白。
不过有一天，
但我哋仍可以在我哋可以睇到嘅文字里边嚟到一同嚟到喺当中里边嚟到思想。
但是我们仍然可以从我们看到的文字当中来思考。
求神嘅灵都引导。
求神的灵引导。
当然，个人都有个人嘅领受。
当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
包括自己在内，
包括我自己在内。
从年轻到现在睇启示录里边，我话俾你知道都非常嘅唔同。
从年轻到现在，每次看启示录领受都非常的不同，
而睇到嗰个更加嗰个迫切性，
而且更加看到那个迫切性。
我一路今次预备里边，我其实启示录咧主要我嚟拍电影嘅。
其实我这次预备，我发现启示录可以用来拍电影。
我唔知道你有冇睇过启示录嘅，我一路抄，好似就冇人拍过启示录嘅。
不知道，我再查考了一下，不知道有没有人拍过启示录的电影。
因为我稍微做过话剧，我觉得哇，这个拍电影非常好。
因为我以前拍过话剧，我觉得这个做剧本拍电影
可以睇到嗰啲曲折性啊。
可以看得当中的曲折性。
所以我越睇嘅时候，我已经知道应该，譬如俾我做少少导演，我都知道点样去特别今日嘅科技咁进步。
所以我想，假如让我来导演一部分，今天科技又这么进步，可以拍得很好。
值得俾你谂下。
值得思考一下。
今次我讲启示录啦，我又分咗六次。
今天我讲启示录分了六次
啊，或者慢慢先再介绍其他的嘢啦。
或者慢慢再介绍其他。
所以你按住呢、这个，好似呢个得金堂嘅大纲嚟嘅啫喎。
今天发这个大纲只是今天的。
所以今日如果唔记得戴眼镜都冇问题嘅，实喺度。
自大就算我忘了戴眼镜，我都看得到。
所以个个都应该睇到啦，系嘛？
所以每个人都应该看得清。
今次题目叫魔鬼最不爱。基督徒读的一卷书，
今天的题目是魔鬼最不爱基督徒读的一卷书。
头先都讲过，亦都一本基督徒都觉得好难懂的书。
刚才也讲过，这个启示录是很难懂的一本书。
其实圣经里有两卷书。
其实圣经里有两卷书。
魔鬼最怕基督徒读的。
魔鬼最怕基督徒读。
第一卷就是启示录啦。
第一卷就是启示录。
其实旧约的但以理书。
还有旧约的但以理书。
魔鬼都怕基督徒读啊。
魔鬼都怕基督徒。
因为讲到这个世界末后的事。
因为讲到这个世界末后的事。
世界末后的事其实就是讲到魔鬼同埋佢嘅使者最后嗰个嘅结局。
世界末后的事就是讲的魔鬼以及他的使者最后的结局。
为什么魔鬼怕呢？
为什么魔鬼怕？
我们讲了个原因嘛，看到自己的收场和结局嘛。
我们刚才讲的原因就是看到自己的收场与结局。
你读下这些圣经说话，我启示第十二章第十二节。
大家读一读启示录十二章十二节，国粤语都可以。
所以
诸天和住在其中的，你们都快乐吧。只是地与海有祸乐，因为魔鬼知道自己的时候不多，就气愤愤地下到你们那里去了。
你看到个意思就收场了。启示录，
大家都看到这个收场。启示录，
启示录二十章第十节。
二十章第十节，
那迷惑他们的魔鬼
被扔在硫磺的火湖里。
就是受我假先知所在的地方，他们必昼夜受痛苦，直到永永远远。魔鬼看到他的收场。
魔鬼看到他的收场。
是被扔在硫磺的火湖里。
被扔在硫磺的火湖里。
所以魔鬼末世的时候。
所以魔鬼末世的时候。
必定会加紧迷惑。神的儿女，
必定会加紧的去迷惑神
的儿女。即今日我哋每一个跟从主耶稣嘅人，
就是今天我们每一位跟从主耶稣。
所以先叫佢哋唔好读但以理书。
所以才告诉他们不要读但以理书，
或者话唔读，亦都唔读启示录。
或者说也不要去读启示录。
因为启示录实在太难明啦。
因为启示录太难明白了。
唔读就算啦。
不念就算了。
点解魔鬼怕？
为什么魔鬼怕？
第二点会写俾你。
第二点这儿写，
因为这个耶稣基督的启示，
因为这是耶稣基督的启示，
即系话耶稣基督启示就系带出嗰个嘅能力。
耶稣基督的启示带出
嗱，又读下呢度啊，第启示第一章第一第二节。
但念第一
如果你摸笔，你会觉得呢句真系呢句说话怕嘅喎。
如果你是魔鬼，这一句话就很令他害怕，
因为耶稣基督启示咗有关嘢出嚟。
因为耶稣基督把有关的事启示出来了，
系你要对付魔鬼嘅最后。
是来最后对付魔鬼的。
虽然启示有好多地方实在都真系到现在都冇办法有人完全明白。
虽然很多地方到目前都没有人完全
明白，其实都带来好多嘅争论。
也带来很多争论。
因为有啲事有人咁样睇，有人咁样睇。
啊，因为有些人这样看，有些人那样看。
不过其实有好多嘅参考书咧，都俾我哋系有啲嘅，可以点讲咧？可以喺当中去睇到佢哋嘅睇法里边，我有个体会嘅。
但是呢，因为有很多的参考书，我们通过作者不同的看法，我们自己会有自己的体会。
不过其实，如果你净系从字面里边去读，
不过其实，假如你只从字面去读，
除非中文话又真唔系几够神嘅啫。
除非你的中文不是很行，
其实都有好多地方呢系明白嘅。
其实很多地方你都可以明白，
亦都可以话。
也都可以说
从字面里面看，
从字面上看，
明白的地方多过不明白的，你同意吗？
明白的地方多于不明白的地方，
所以呢，我们仍然可以在当中里面好好读。
其实所以我们也可以好好的
慢慢读多几次的时候，那些不明白的地方你都会明白的了。
慢慢多念几次不明白的地方，你也会增加一些明白。
点解要读启示录啊？
为什么要读启示录？
有读呢节经文你会知噶啦。
念念呢节经文就知道了。
启示录一章三节。
一章三节。
念者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因为人
与其近的。
点解要读咧？
为什么要读呢？
原来读完就有福啦！
原来念完就有福了。
读完之后，我哋能够得着神俾我哋嘅福气。
读完之后，我们能得着神给我们的福气。
不仅念，
不止念，
我哋听，
我们听，
并且我哋要遵守，
并且我们要遵守。
如果你睇 NIV 本嘅英文圣经呢？
看看这个
英文圣经，
英文圣经里这个新国际版，
佢叫做。听是怎么听法呢？
他的听是怎么样听
呢？ Take it to heart，
他说把他听到心里去
以致我们先行到出来嘛。
所以我们才能够行出
来。为什么要读启示录？
为什么要读启示录？
因为我们很愿意能够成为一个有福的人。
因为我们愿意成为一个有福的人。
因为知道日期近了。
因为知道日期近了。
耶稣回来的时间近了。
耶稣回来的日子近了。
直到读一路听的时候，
我们一念直念，一直听的时候，
以致我哋有得警醒预备。
以致我们知道警醒预备。
启示录二十二章第二十节。
启示录二十二章二十节。
证明这事的说。
证明这事的说。
是了。
是了。
我必快来。
快来。
阿门。
阿门。
主耶稣啊。
主耶稣啊。
我愿你来。
我愿你来。
点解要读知道啦？
为什么要念知道？
因此你慢慢进入去。
你慢慢地进入当中。
其实睇启示录系一个咩题材呢？
其实看看启示录是个什么题材。
我唔想花太多时间解释咩叫题材啦。
我不想花太多时间讲什么叫做文字的题材。
你读个中文写个作个文，你会知道系写文有题材噶。
大家如果学过中文、做过作文的话，知道是有题材的。
当你开始写第一篇文嘅时候，你记唔记得个题目系咩？
当你写第一篇文章的时候，你记不记得题目是什么？
离唔开日记一则。
离不开日记一则。
一系就我的志愿
或者是我的志愿。
你写过啦
写过的。
呢啲叫咩文啊？
这些叫什么文？
日记一则先。
日记一则。
呢啲叫记咩话？
这些叫
记述文啊嘛。
记述文。
系嘛？
是不是？
然后我的志愿呢？
然后是我的志愿。
说明文嘛，我要做医生。
说明文，说我要做医生。
叻仔啲啦，读高班啲嘅时候唔系净系咁样噶咯。
说你念书厉害一点，念高班的时候就不止如此了。
记叙文说明文咯、哦。
不只是记叙文说明文了。
搞啲咩文啊？
还有什么文呢？
睇下出边啲风景。
看看外边的风景。
跟住就慢慢写出嚟咯。
接着就慢慢写出来。
今天天气真系不太好。
今天天气真是不太好。
令我心情都唔好。
令我心情都不好。
你怪唔怪太阳出来咗啦？
你是不是说太阳出来
了？这个叫做咩文啊？
这原来叫什么文？
描写文。
描写文。
跟住叻啲仲可以写诗歌嘅文章。
再进一步呢，可以写诗歌。
原来仲有一个书信题材啦，系嘛？
还有书信的题材。
在这个以前希腊文时代，在这个犹太人的世界里面，
以前在犹太人世界希腊文时代，
除咗头先我所讲啲文字嗰啲题材之外，
除了刚才我讲那些题材之外，
原来仲有一个题材叫启示文体喎。
其实还有另一个题材叫做启示文体。
其实中国人嗰啲文体，除咗头先讲嗰啲，你有冇谂到咩？仲有啲咩特别嘅文体嘅咧？
其实中国人的除了刚才讲的，还有什么特别的文体呢？
我旧年喺香港里边。
我去年在香港，
我有兴趣睇中国嗰啲贺年节目啊！
我还对中国的贺年节目很有兴趣。
其中一个两次啊出嚟嘅时候，喺度嚟到表演。
其中两次出来一直表演。
哇！佢讲啲说话里边咧就好令到人发笑。
他讲的话很令人发笑，
句句都系好有押韵味道嘅。
其实每一句，而且每句都有押韵的。
佢本来都系文体材料，将佢能够台面表演出来。
他这种题材可以在台上表演出来。
你知道讲个咩咧？未知哦。
你知道我讲的什么呢？
有啲叫相声，
叫相声。
听过相声未啊？
听过相声。
相声对主要要讽刺社会流弊啊嘛。
相声最主要的是讽刺社会流弊。
然后咧就系用好多嗰啲好押韵嘅说话嚟到带到出嚟噶嘛。
然后用很押韵的话把意思带出来。
呢啲系中国呢其中一种嘅好特。出自中国文学，
这是一种很突出的中国文学，
都可以话一种嘅文体，
也都可以说是一种文体。
喺当日里边犹太人嘅世界，
在当时犹太人的世界，
其实唔系净系喺新约，喺旧约嘅时候都会有，
不只是在新约，在旧约也有，
就系叫做启示文学，
叫做启示文学，
启示文学，
启示文学，
启示即系揭开啦嘛。
启示就是揭开
啊，好似而家你英文讲到嗰个字一样叫 reveal
就好像英文那个字叫做揭示
啊 revelation 啊，用呢个字如果英文你识嘅，你会知道即系话启示出嚟，
就是说显示出来的。
但启示冇用咗另外一个嘅解释启示嗰个字嘅一个英文
啊，但是启示这个英文就有另外一个特别的字。
嗱，呢种嘅文体，
这种文体，
其实喺旧约，
其实在旧约，
就系睇翻圣经，
看圣经，
但以理书用嘅，
但以理书用的，
以西结书用嘅，
以西结书用的，
撒加利亚书用嘅，
撒加利亚书用的，
新约之后启示录系用呢种嘅文体，
新约之后启示录用这种文体，
呢种文体几时会系开始有一段时间嘅啫，唔好长。
这种文体只应用了一段时间，不是很长。
大概主耶稣降生之前七百年嘛，但以理书嘛。
大约是主耶稣基督降生之前。
一路去到主耶稣降生之后二百年嘅上下。
一直到大概主耶稣降生后二百年左右。
在嗰几百年间有呢种嘅文学题材。
就在那几百年间有这种文学。
民间都有嘅喎。
民间也有。
不过。神默示人写圣经嗰阵，嗰个约翰用呢种题材喺新约里边。
但是呢，神默示人写圣经，就约翰在新约里用了这种题材。
点解用呢种题材嘅咧？
为什么用
这
种
题材？
因为解释下。我解释一下。
哥，呢种题材系点样引申出嚟啊？
这种题材怎么引申
出来？佢话把需要明白嘅事，
就是说把需要明白的事，
尤其系因为写启示录啦嘛，
因为尤其是要写启示录，
系将末世隐藏奥秘嘅信息，
是将末世隐藏的奥秘的信息，
透过一啲嘅梦境，
透过一些梦境，
或者一啲嘅异象，
或者一些异象，
或者一啲超自然嘅经验。
或者一些超自然的经验，
或者那个数字，或者那个物件，
或者一些数字，一些物件，
甚至讲到这个动物，
甚至一些动物，
也你都将它揭露出来，
把它揭露出来，
或者将它彰显出来，
或者把它彰显出来，
目的做咩呢？
目的是什么？
目的就要安慰当时正在受苦受难，
目的就是安慰那些当时受苦受难，
或者话受欺压嗰啲嘅人，
或者是受欺压的人，
使到佢明白神系历史嘅主，
使他们明白神是历史的主，
佢会带领呢个历史走到终结，
他会带领历史走到终结，
终有一天，
终有一天，
神会取代其他嘅嘢，
神会取代其他的东西。
可能在绝望当中，
可能你在绝望当中
都见到未来，
都可以看见未来。
啊，因为这个好像指着神在当中引领着一切。
啊，因为这儿指向神引领一切。
啊，带来俾佢哋盼望。
带来给他们盼望。
啊，这个就系启示文学里边嗰啲好特别嘅处。
啊，这就是启示文学特别之处。
即系话用一啲其他嘅嘢嚟到讲出一啲嘅事情出嚟。
就用其他的东西来表达一些事
情。可能一啲嘅异象啊嘛。
可能一些异象。
好似但以理书哇，好多嘅异梦啊之类。
像但以理书说的很多异梦。
去到启示录好多嘅数字。
啊，启示录里很多数字。
点解？启示录要用启示文学嚟到表达呢个原因喺边度？
那为什么启示录用启示文学来表达原因何在？
因为好多讲到啲唔知嘅嘢。
啊，因为讲到一些未知的。
或者未曾发生嘅嘢。
啊，或甚至是或者是未曾发生的事。
啊，讲到新天新地。
啊，例如说到新天新地。
啊，地狱嘅火湖。
地狱的火湖。
啊，末世嘅灾难。
啊，末世的灾难。
啊，以当时嘅作者约翰嚟到睇。
以当时作者约翰来看，
根本上可以用今日广东话讲，叫蒙查查。
啊，就像今天用广东话说，就完全是胡。
咁咪照写出来，
他只不过是写出来。
啊，有冇一啲作者写嘢写完自己都唔明嘅？你话
啊，有没有些作者写了些东西自己？
啊，有喎，原来圣经里面有喎。
有的，原来是。
第一个就摩西喎。
第一个就是。
啊，一开始写起咗神创造天地。
啊，他一开始写神创造天地。
神说有就有。
神说有就有。
到现在我哋都唔知点样有说到有嘅咯。
到现在我们都不知道。
摩西就写咗落去。
就有。啊，摩西就写下记载。
摩西都未明白，话俾你知。
啊，摩西都不明白。
当日里边约翰写嘅都一样嘅，佢唔明嘅。啊，
当初约翰写这个，他不明白。
实在佢唔明，佢都唔理解。
他不明白也不理解。
佢都唔知道应，即系用咩方法词语或者系文字嚟表达。
他也不知道用什么词语文字来表达。
啊，所以神感动他就用咩咧？用一啲象征嘅手法流露出嚟啦。
啊，所以神感动他用象征的手法。
呢个原因嚟噶，
这是原因。
有好多未来嘅事佢唔知。
因为很多未来的事他不知道。
就用呢啲象征手法写。
就用这象征手法写。
第二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
我都有写咗俾你嘅。
那我这儿写。
呢个你应该觉得容易明白好多。
这个就容易明白了。
为了防备当时政府的眼目，
是为了防止当时政府的眼政府的眼目，
同埋进一步可能对个作者及当时信徒的群体嗰个压迫啊，
或者是加深对当时作者和信徒的群体的压迫。
所以启示录嗰啲系咪暗语嚟嘅？可以话，
所以呢，启示录里用的都是些暗语，
就用一啲象征性嘅文字隐藏嗰个信息。
用象征性的文字隐藏信息。
因为点解要咁写啊？
那为什么要这样写？
约翰当时，
约翰当时
教会正受罗马政权嗰个嘅敌视。
教会正在受罗马政权的敌视。
喺个压迫当中，
在压迫当中。
若果你明明系咁讲到罗马帝国将会受神嘅审判嘅话，
假如你明明白白的写出来说罗马帝国要受神的审判的话。
啊！佢最多话巴比伦倾覆就冇所谓。
啊，他说巴比伦倾覆就
啊，罗马帝国倾覆。
你说罗马帝国倾覆，
我相信即刻第二日都可能攞咗去斩头啦。
啊，我相信第二天就抓去砍头了。
啊，马上被迫害，
马上被迫害。
所以咧，用呢啲嘅隐喻嘅时候咧，就可以站喺嗰个时候里边可以生存，可以话。
啊，所以用这些隐喻在当时就可以生存。
呢个第二个原因。
这是第二个原因。
嗱，第三个原因我俾写俾你。
第三个原因。
不过完全领受呢个系一个原因嚟嘅。
啊，但完全领受这个是个原因。
彼得后书第三章第九节。
彼得后书三章九节。
你有圣经嘅，你可以翻去睇睇。
啊，有圣经的回去看。
嗰节经文讲，
那节经文说，
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
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
有人以为单言，
有人以为是单言，
其实不是单言，
其实不是单言，
乃是宽容你们，
乃是宽容你们，
不愿一人沉沦，
不愿一人沉沦，
乃愿人人都悔改，
乃愿人人都悔改。
如果读完呢节经文，你觉得点解用启示文个原因都可以系？都成为咗你喺当中里边考虑到嘅事嘅咧。
啊，为这我们读启示录，就想想他用这种文体，为他里边有很多要考虑的事。
你唔记得佢讲到就系话系要不愿一人沉沦。
你要记得当中讲到不愿依人臣，
要使到人人都悔改，
要使人人都
嗱，我哋睇完整个启示录，
我们看完整个，
哇！好似神喺当中里边已经计划晒、铺排晒个世界走向咩个末路，
就看见神已经计划好了、安排好了神这个世界怎么样走向他的末路，
甚至到嗰个恶人都写咗落去噶啦，
甚至那个恶人都写进去了，
都死紧噶啦，
啊，都一定要死
啊！只不过争样嘢未写出个名出嚟嘅，
啊，只不过是没把他名字写，
啊，还好没写出个名，
啊，还好没写出名字。
点样用启示嘅方法啦？
为什么用启示的方法？
我好相信一样嘢，
我很相信。
虽然可能现在俾神喺当中里边话呢个人就造成可能系将来嗰个敌基督噶啦。
啊，虽然神可能说这个人就是造成将来敌基督，
但系呢只经文有个意思，个回应翻出嚟嘅时候，神要愿意一个个人都点啊，都希望佢能够悔改，哦。
啊，但是呢，这个经文里有一个信息流露出来，就是他神愿意每个人都悔改。
你会唔会觉同一样嘢到后来嘅时候，虽然嗰个人我哋睇唔到，嗰个人神可能已经预定佢做呢个角色嘅。
啊，我们会不会想到一件事，就那个人我们今天看不见，但是神已经预定他做这个角色。
不过他慢慢他真的相信了主耶稣悔改之后，
啊，不过慢慢他相信主耶稣悔改悔改之后，
本来那个角色就变成不是他的了，
啊，本来那个角色就变了，不是他。
所以今天你不要觉得那些解经家时候这样好像解错了一些东西，
就不要觉得今天解经家会解释错一些。
以前讲到个敌基督嘅时候，哇，好似讲到希特拉。
啊，以前一讲到敌基督就
啊，希特拉死咗就唔系啊，第二个
啊，纳希特勒死了就
死咗就唔系第二个合理啊，
啊，就是另外一个。
可以佢悔改之后，我哋唔知嘅喎。
但是可以，我们也不知道
会唔会
变
第二个啊？
悔改，他悔改之后会不会变成其他人？
所以神有佢嘅心意啊，
所以神有佢嘅心意。
用一启示嘅方式。
全部用启示的，
虽然好似呢套戏编咗嗰个人做嗰个角色噶啦，
啊，所以就像好像一出戏已经编排那个人做那个角色。
呢次唔系佢唔肯做，
啊，不是他不想做，
那系佢已经悔改了，
那是他已经悔改了。
神话你唔好再做呢个啦，
啊，神说你不要再做这个了，
啊，可唔可以啊？
可不可以呢？
啊，呢次经文你咪让我引申到啊咁样嚟到睇呢件事。
啊，这节经文让我这样看这件事。
这个三个的原因用启示文学。
啊，这个三个原因，所以呢就要用启示文
学。好，我再进入去。
我们再进一步。
启示录嗰个背景，成书嘅背景系咩呢？
启示录的成书的背景。
意思即系话写启示录嘅时候。
意思是说写启示录的时候。
嗰个大环境系点样嘅呢？
那个大环境是怎么样的？
可以话俾你知道，
可以告诉你知道。
嗰个时候啱啱开第一代信耶稣嘅人，
啊，那时候第一代信耶稣的人，
即系初期教会嘅时候，
那就初期教会的时候，
嗰班人遭受大逼迫嘅时候，
啊，那帮人遭受大逼迫的时候，
系在逼迫当中形成嘅，
是在逼迫当中形成。
当然，亦都系神喺当中默示约翰喺嗰个时候写出嚟。
当然也是神在那个时候默示约翰写。
如果你会睇到个教会历史近代嘅，你会睇到呢啲嘅逼迫嘅情况。
那如果大家看看教会历史近代的，会看到这些逼迫的情况。
大概有三次啦，
大概有三次。
主耶稣降生之后，
主耶稣书降生之后，
六十四年到啦，
64年左右。
当年耶稣已经升咗天啊！
当年耶稣已经升天了，
年
几十年了。
嗰时候里边罗马皇帝叫做尼罗王或者尼禄王。
啊，那时候呢就有个罗马皇帝叫尼禄王。
如果你睇圣英文嘅叫 N E O R。
啊，圣经那个英文叫 N E O R。
啊，嗰个时候里边信徒被尼禄王迫害得好惨嘅。
那时候的信徒被这个尼禄王迫害得很惨。
你嘅耶稣钉十字架就钉你十字架。
啊，你的耶稣钉十字架，我就钉你十字架。
或者话将啲人放喺嗰个斗兽场里边。
或者把人放到斗兽场里。
或者将嗰啲人咧包围佢哋，放喺一啲嘅容易烧嘅地方里边，将佢哋烧咗佢。
啊，或者把那些人放在那容易着火的东西当中烧了他们。
啊。尼罗王去睇嘅，
啊，尼禄王还要去看，
睇下你点样死法，
啊，看看你怎么死。
哇，你知道保罗就喺嗰时候里边迫害嘅。
啊，那我告诉你，保罗就是在那个时候遭逼迫害。
啊，保罗不单止啊，其实 应该嗰时候里面彼得嘅嗰时候里面俾人倒钉，佢本来钉十字架，佢我都唔配啦，不如你倒钉我啦。
那应该彼得也是在那个时候被人倒过来钉十字架，因为他说我不配正着钉，他就倒过来钉在十字架。
约翰当时里边未逼害到佢要死。
约翰的逼迫还不至于让他死。
第二次呢大概又迟了几十年，在主后95年之咁上下啦。
第二次大概是在主后95。
另外一个罗马皇帝做王叫窦米，用中文亦叫窦米田。
另外一个罗马皇帝中文翻译成窦米田。
啊，喺呢次嘅逼害里边，明显啦，约翰就喺嗰次，即系今日写启示录呢个约翰。
那次迫害就明显了，那一次就是这个写启示录的作者
啊，他就被冲军去咗白魔海岛，在那个时候
他就在那个时候被冲军到拔摩海岛。
大概那个时候里面有40,000多的信耶稣的人为主殉道，
大概有40,000多信耶稣的人为主殉道。
约翰就这样去了个拔摩海岛，
约翰就这样去了拔摩海岛
可以说那个时候里面他真的觉得哇，为什么神这样的喂
也许他那时候就觉得神为什么这样，
去一个暗无天日那个的光景的时候
去到一个暗无天日的光景
不过神就启示他写启示录在拔摩海岛
不过神就在拔摩海岛启示他写启示录，
冲军去了这个拔摩海岛，
受迫害冲军到拔摩海岛。
可以说那个时期可以说吓教会去到一个很可以相当黑暗的时候
可以说那时候教会去了个相当黑暗的，
再迟都没几耐，又大概又迟多10-20年
再过十几二十年
第三次
第三次
有一个皇帝出来，
又一个皇帝出
来中文叫图拉真王，应该是
中文译成翻译成图拉真王
TRAJAN 英文话
英文的名字就 TRAJAN
他要将当那些将信徒来到抹黑，
他给这些信徒抹黑
使到那时里面教会非常黑暗受很大的逼迫
令到教会受很大的逼迫
这次教会被逼迫里面，
这次教会受逼迫
带来里面呢都有很多败坏的事情
带来教会内部也发生
了，因为有
很
多人呢不能够持守信仰以致背离真道
令到很多人不能持守信仰而背离真道了。
可以告诉你知道这个约翰
可以说这个约翰
在第一次迫害里面有份
第一次也是迫害也有份，
第二次都有，
第二次也有，
第三次都有
第三次也有，
不过这个约翰仍然能够坚守信仰
但是约翰仍然能够坚守
写出启示录，
写出启示录，
这个是个背景来的
这就是背景，
所以大概启示录就主耶稣降生之后100年这么上下写咯
所以呢启示录大概就主耶稣降生后100年左右写
大家又看一节经文，启示录1:2
大家再看一节经文1:2
一起读一下这节经文
一起念
启示录1:2
启示录1:2
是我讲错了约翰就将神的道和耶稣基督的见证凡自己所看见的都见证出来，启示录的作者，
启示录的作者
写作日期，
写作日期，
地点，
地点，
为什么仍然要讲启示录的作者呢？
为什么仍然要讲启示录的作者呢？
大家都可能说一定是约翰
大家可能都说一定是约翰，
但我告诉你仍然有人争论是不是的
但是可以告诉大家仍然存在争议是不是约翰
写，不过我仍然觉得1:9那里这样写呢你应该没有怀疑的了
但是我仍然认为根据1:9这样写不应该怀疑，
那里写什么我约翰就是你们的弟兄，
那怎么写呢？那写我约翰就是你们的弟兄，
和你们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有份，
和你们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
为神的道，
为神的道
并为给耶稣作的见证，
并未给耶稣做的见证，
曾在那名叫拔摩的海岛上，
曾在那名叫拔摩的海岛。
我好觉得呢节经文足以证明启示录系约翰所写嘅。
我很相信这一节经文足以证明启示录是约翰所写。
正如我头先所讲，写作日期大概边个时候喺度写九十六，大概咁上下啦，九十六到一百年之间。
就证明刚才我所说的写作日期应该是主后九十六到一百年之间。
拔摩海岛
啊，在拔摩
翻去你睇下地图会知喺边度啊！
大家回去看地图，
一翻过咧，过咗个岛，翻过嗰边系咩地方嚟？
过了那个岛，过了岛的另一边是什么地方呢？
你又发现到就系嗰个七个教会啊！
你有没有发现
啊？第二章第二章所讲七个教会咧，就嗰个位置啦。
第二章所讲的七间教会就在那个位置。
去到嗰度我先讲俾你知。
等一下到那儿我再讲。
是他被迫害的时候被赶到这个岛里面那时候写的。
因为是他受逼迫的时逼迫害的时候赶到这个岛上所写的。
好，我们进到第五第六了。
我们现在进第六点。
解释启示录的四个进路或者观点。
解释启示录的四个进路或观点。
英文叫 view。
英文就是看法。
这个你持什么观点或什么进路去解释启示录呢？
这个你用什么观点通过什么进路去解释启示录？
最影响到你往后对启示录那个怎么说呢？你的解释的话
这会影响到你将来对启示录的解释
你会告诉人家不是这样的吧，
你会告诉人说不是。
所以呢，我会跟人解释的时候他这样不是这样的时候呢，我差不多知道他进路在哪里。
假如有人跟我讲说启示录不是你这样解释的，我就大概知道他看解释录的进路是什么。
我可以告诉你知道，虽然解释解释是可以为怎么刚才讲最多人的解释。
刚才讲过了，启示对启示录的解释人是写的最多的。
但每一个写解释启示的人呢，都往或者都很鲜明地话有四个解释方法的。
但是呢，大部分讲解启示录的人都说有四种解释方法，有四个。
就算他没讲都好呢，
就算他没有讲，
慢慢他都会俾你知道是有四个方法解释的。
慢慢他都会表现出来说有四个解释方法。
我先俾你知道先。
我先跟大家
所以以后你读的时候呢，你就知道这个其实行紧边条路呢。
大家所以以后看这些解经书就知道那个作者是用什么方法。
第一个方法叫理想派。
第一个方法叫理想派。
理想派那些的观点是怎样的呢？
理想派的观点是什么呢？
他认为启示录只不过是利用不同的一些表象。
他们认为启示录只不过是通过不同的一些表象，
或者啲嘅比喻，
或者一些比喻，
或者话约翰睇到嗰啲嘅异象，
或者说约翰看见的异象，
把啲重大嘅属灵真理发挥出嚟嘅啦，
把些重大的属灵真理发挥出来，
或者藉住咁嚟到讲一啲未曾发生嘅事啦，
或者是借着这种方法讲一些未曾发生的。
所以咧，佢哋认为咧，我哋睇嘅时候咧。认为一本什么书叫做灵异的预导集吧，
所以有一本书叫做灵异的预导集。
所以理想派呢，可以说
理想派
是灵异派，
所以这是灵异派。
如果讲刻薄一点这
么多，所以刻薄一些讲
就叫做失意派，
就叫做失意派。
自己这么讲就是了，
自己这么说就说
因为我想到这样都应该差不多了，
就是说我已经想到
这样。但是不要抹杀了一句说灵异派什么意思
但是又不能完全抹杀灵异派是什么意思。
可能他真的有圣灵感动以致他写出来的这个意思
也可能是他真是有圣灵的感动而写出来的。
不过这个你就很难将它分别，
但是我们很难分辨。
不过理想派里面他强调一件事，
是
吧，书里边系所见到嗰啲情况，只不过系善同恶。
他书里讲的情况只不过是善与恶，
光明与暗，
光明与黑暗，
基督教与其他嗰啲宗教嘅对立，
基督教与其他宗教的对立。
不过讲明，
不过讲明，
真理必得胜，
真理必得胜。
光明必胜过黑暗，
光明必胜过黑暗，
启示可以咁样睇啊嘛。
那启示录可以咁样看，
甚至有好多嗰啲嘅教父啊，有啲持呢个嘅态度嚟到睇嘅进路嘅，
甚至有些教父都是用这种方法，有这种。
所以咧呢种嘅睇法里边咧，一啱你讲，今日都会讲到咩千禧年咧，佢就一定唔会相信有噶啦。
等一下，我们讲到的千禧年，这些人一定不会相信。
第二派是咩派呢？
第二派是什么呢？
我叫做古王派，
叫做古王派。
你谂，你知唔知我想讲咩？咩古王派？
你知不知道我想讲什么？什么叫古王派？
古王派，
古王派，
识解中文都知啦。
会解释中文的。
古就以前的嘛。
古就是以前。
王呢？
王。
皇帝以前嗰啲皇帝嚟嘅咋？
就是说以前的皇帝。
佢系其实启示录所讲嘅嘢。
他说：“其实启示录讲的
系只不过大部分早期教会嘅历史，
只不过是指早大部分是指早期教会的历史。
不过全都应验晒啦。
不过全都应验了。
即系咁睇法，即系话呢本书系咩书啊？
所以这样看呢，这是一本什么书了？
系咪历史书？
个启示录就成了历史书了。”
啊，系以前嗰啲皇帝，
是以前的。
其实佢系根据边节经文咁睇嘅咧？
其实他根据哪节经文这么讲？
就系启示录一章十九节。
就启示录一章十九节。
所以你哋要把所看见嘅。
他说：所以你们要把所看见。
和现在的事。
和现在的事。
并将来必成的事。
并将来必成的事。
都写出来。
都写出来。
佢呢个将来到边个地步嘅啦？
他的将来指到什么地步呢？
你知唔知道帖撒罗尼加教会嘅信徒？他们都讲到耶稣会快回来的吧？
你知不知道铁萨罗尼加的信徒都老说耶稣会快回来？
他们想着快到什么时候的？
他们意思当中快到什么时候？
你知不知道他想着当时里面已经走回去二千年前，差不多二千年前了。
那帮
的铁萨罗尼加教会的信徒，
当初两千年前的那帮铁萨罗尼加的信徒，
他们可能都有机会听到，即系可能未曾写成啦，佢哋都听到一啲嘢，约翰都讲过呢啲咁嘅嘢都唔定。
虽然启示录未写成，但是呢，约翰所讲的这些可能他们都听说。
耶稣快翻嚟啦！
耶稣快回来了。
喺当时嗰班嘅帖撒罗尼加教会嘅信徒，
当初那帮帖撒罗尼加的信徒，
佢哋觉得喺佢哋未曾死嘅时候，嗰个现代嚟到。你都翻嚟噶？
他们觉得就在他们还没有死的那个时代，耶稣
快
了
嘛？
因为快，
所以呢节经文里边将来必成嘅事都喺边个时候噶咋？
所以他们说的将来必成的是在
可能系2018年噶咋？
可能是2018年。
我都数后咗啦，可能
我都数得太晚了。
所以佢哋就咁样解释呢节经文。
所以他们就这样解释。
所以咧，即系话系写佢哋历史里边发生嘅事。
所以他们觉得写的是历史发生的。
如果你根据这个进路来入的话，
如果你用这种的途径来解释，
启示录所讲到的大灾难，
启示录所讲的大灾难，
就是那个尼罗王的大迫害，
就是尼禄王的大迫害，
犹太人那种的反抗，
犹太人的反
抗
带来，
亦都讲到如果你看到启示录十七章第十节，
启示录十七章第十节，
嗰度讲到七个王，
那讲到七个王，
五个都已经倾到啦，
五位已经倾到了，
一个仲还在，
一位
一个还未有来，
一位还没
他来的时候，
他来的时候
必须暂时存留，
必须暂时存留，
有
这
经文噶，
有这，
嗰度讲到七个王。
这讲到七个王，
这七个咩王啊？
这七个什么王？
就是当时他们罗马帝国嗰七个皇帝咯，
就是当时罗马帝国的七个王，
第一个
就
阿古斯士督。
第一个雅古斯都，
跟着提比流，
接着
先到写的该由，
该由
一路落，
一直下去，
一路落咪数出八个咯，
一直数，
数到如果你睇启示录，慢慢睇启示录，讲到咧有个数目，兽的印记叫666，
大家都知道启示录里有个叫做兽的数目666，
666系边个皇帝咧？你知唔知啊？
666是哪个？
原来尼禄王，
原来是尼禄，
因为尼禄王嗰个嘅。尼罗王佢嗰个希伯来字母代表嘅数字啱啱夹埋就系666啦。
原来尼禄王这希伯来文字母代表的数字的总和，
所以咧古王派就当时罗马帝国嗰啲嘅皇帝。
所以古王派就说是古时当时罗马的皇帝。
约翰时代或者第一世纪嘅时候发生嘅事，
就是约翰时代或第一世纪发生的事，
一路慢慢应验。
啊，一直慢慢应
验，将来咪应验嘅都好快噶啦。
那将来未应验的也很快了。
所以佢哋解释启示录嘅时候，
所以他们解释启示录的时候，
五到十一章，
五到十一章
啊，讲到七印七号，
讲到七印七号，
就系讲到教会点样胜过当时嘅犹太教，
就讲教会如何胜过犹太教。
十二到第十九章咧，
十二到十九章
就讲到教会胜过罗马帝国，
就说教会胜过罗马帝国。
二十到二十二章咧，
二十到二十二
章，就教会得胜之后个情景就好似新天新地一样，
就是教会得胜后的情景就新天新地一样。
至于将来嘅审判。
至于将来的审判，
只不过是针对当时嗰啲邪恶，
只不过是当针对当时的邪恶，
啊、表达出嗰种激气、嗰种愤慨嘅啫，
表达他们自己的激愤。
呢、这个当时有啲人咁样入成一个进路嘅喎。
当时有些人由这种方法入手去。
第三个嘅进路，
第三个进路观点，
又叫历史派，
就叫历史派。
咦，你即刻问我啦，咦，头先讲古王派都系历史嘅啫喎。
你就会问我，刚才讲古王派也是历史。
点解呢个有历史派噶？
为什么这个也是历史派？
嗱，呢个历史派同古王派最唔同嘅地方咧？
这历史派与古王派最不同的地方，
佢认为作者喺度写教会历史。
他认为作者在写教会历史，
系启示录咧？
启示录呢？
系从使徒时代，
是从使徒时代，
即系佢哋嘅时候啦，
是他们那个时代，
一路写，
一直写，
写到世界末日所发生嘅事，
写到世界末日所发生的。
即系虽然佢写紧历史，但系到我哋今天嚟讲，呢、这个历史完晒未？
虽然他也是写历史，但是呢，这个历史对我们今天来讲完了没有？
起码今日都未末嗰日啦嘛。
起码到今天未到
啊，其中所发生过的事，
其中发生过。
所以你话同古王派有咩最唔同嘅地方啊？
所以和古王派最大的区别，
长咗多啦，
就是长了很多，
亦都广咗多啦，
也广了很多
啊，以至到咧一路讲到世界末日嘅事。
一直讲到世界末日的事，
例如讲到罗马帝国多次的迫害，
例如讲到罗马帝国多次的迫害，
跟住就系教皇的兴起啦嘛，我哋睇历史又讲到啦。
接着我们看历史都有讲，就教皇的兴起，
回教嘅扩张，
回教的扩张，
改教运动都记喺当中，
改教运动都记在其中。
其实你会发觉到，即系话写呢个历史派嗰啲系未经比古王法嗰啲嘅后啲嘅人啊。
所以大家就知道，写历史派的是比写古王派的人
一路会吞落去啦。
他一直向后推
啊，并且讲到呢本末后里边部分未曾发生嘅事，
并且讲到末后部分未曾发生的事。
第四派，
第四派，
我哋叫将来派。
我们讲将来派，
将来派呢？
将来派，
特别喺启示录第四章之后嗰啲嘅嘢，
特别是启示录四章之后的事情，
但呢啲都系将来嘅事嚟。
他们说这都是将来的事，
系一啲嘅预言，
是些预言，
系以启示嘅方式去带出，
是以启示的方式带出，
等待应验嘅，
是等待应验。
四到十九章，
四到十九章
系讲到耶稣第二阶段再翻嚟嘅时候应验嘅事，
是讲耶稣第二阶段再来要应验。
耶稣再来发生嘅事，我一睇下，应该下两讲里面特别讲到耶稣翻嚟点样分两个嘅阶段。
耶稣第二次再回来的分两个阶段，下次我会讲。
或者我而家先讲耶稣翻嚟嘅之后。
或者我现在先讲耶稣回来之后。
耶稣快翻嚟啦。
耶稣快回来了，
信徒被提啦，
信徒被提，
就发生七年大灾难，
就发生七年大灾难。
七年大灾难嗰啲嘅情况咧，喺四到十九章里边咧，全部用预言嘅方式、启示嘅方式俾你睇到吓。
四到十九章就把七年大灾难全部用启应预言的方式。
然后十九到二十二章，
然后十九到
就讲到耶稣正第二阶段落到地上。
就讲耶稣基督第二阶段落到地上，
所做各样的情形，
他所做的各做事的各样情形。
这个就是未来派里面所采取的观点。
这就是未来派所采取的观点。
未来派所采取的观点里面，
未来派所采取的观点，
多数认为呢，大灾难之前呢，信徒就被提的了。
大多数认为大灾难来之前，
信徒就被提了。当然有些会觉得灾中灾后会被提。
啊，有一些说在灾后被提，
有的神学家都是采取好，应该话华人神学家咧，绝大部分都是从这个神学嘅进路嘅。
应该说大部分的华人神学家都采取这种看法，
即系话四个观点里边系睇启示录系完全系以一个未曾发生嘅预言嚟到睇嘅。
就是四个启示录都以用未发生的预言的看法来看，
包括我自己在内。
包括我自己在内。
我都俾你知道，
我也是告诉大家。
好，去到第七。
去到第七点。
启示录嘅主题。
启示录的主题
主要讲咩嘅咧？
主要讲什么呢？
一章一节就话都俾你知噶啦。
一章一节告诉我们了。
个耶稣基督嘅启示。
他说：“耶稣基督的启示，
就是神赐给他，
就是神赐给他，
叫他将必要快成的事，
叫他将必要快成的
指示他的众仆人，
指示他的众仆人，
他就差遣使者，
他就差遣使者，
小于他的仆人约翰，
小于他的仆人约翰。
所以你问启示录主题咩？
所以他的主题是什么呢？
如果你问我简单一句答你，
如果你问我，我简单的答一句。”
是耶稣基督的启示，
是耶稣基督的启示，
或者说启示录启示耶稣基督，
或者说启示录是启示耶稣基督
啊，好像保罗所讲的说话，
好像保罗所说的，
我不是从人领受的，
我不是从人领受的，
又不是人教我的，
也不是人教我的，
耶稣基督启示我的，
乃是耶稣基督启示我的，
以致我知道，
以致我知道，
好。其实启示的主题在哪里呢？
其实启示录的主题在哪里？
启示的耶稣给我们再讲多两句，即是讲什么？
他把耶稣启示给我们再多解释两句，讲什么呢？
让我们
单
止认识到这个耶稣是救主，
让我们不只认识到耶稣是救主，
又使我们称义，
又使我们称义，
我们得胜并且成圣，
我们得胜并成圣。
启示录要我们知道耶稣是坐在宝座上的君王，
启示录让我们知道耶稣是坐在宝座上的君
王，
他是弥赛亚，
所以这个就主题了，
所以这是主题。
启示耶稣基督，
启示耶稣基督，
他不但是救主，
他不但是救主，
他是坐在宝座里面的君王，
他是坐在宝座上的君王，他是弥赛亚。
今天以色列人仍等紧个弥赛亚，
今天以色列人仍然在等待弥赛亚。
启示录的时候，他们就不尽信这个耶稣是那个弥赛亚。
但他们看启示录的时候，就不完全相信这个耶稣就是那个弥赛亚。
当时受逼迫的一班的信徒，
当时受逼迫的一帮信徒，
让他们看到神是有计划，
让他们看见神是有计划，
神的计划终必会实现，
神的计划终必会实现。
其实最主要安慰当时里面受苦那班相信耶稣的人。
所以最重要的就是安慰当初那帮受苦的信耶稣。
耶稣很快翻嚟噶啦，
耶稣很快要
回来，耶稣翻嚟要审判佢哋，
耶稣回来要审判他，
建立佢嘅国度，
建立他的国度，
你哋就可以得着盼佢俾我哋嘅应许啦。
你们就可以得着他给我们的应许。
好多人好难明白启示录嘅时候，可能同你唔系好明白嘅大纲有关系。
很多人对启示录不明白，可能是因为你们不明白大纲。
所以今日咧，我先一定要好清晰个大纲咧，我讲你嘅时候，你先至不至于一个云。
所以呢，我一定要把大纲讲清楚，你才不会糊里糊涂。
好，嗱，又嚟睇下第一节经文先啦。启示录第一章十九节。
我们先看第一节经文，启示录一章十九节。
一齐读好啦，
一起读。所以你们要看你的喜，你这些已经发生的事都写下的。
嗱，我特别咧都想讲埋和合本修订版系点样嘅咧。
我特别也想讲我和合本的修订版是怎么样的，
是怎么样来修订的这中文字呢？
他怎么样把中文字修订的呢？
所以
他说，所以
你要把所看见的事，
你要把所看见的事，
现在的事，
现在的事，
我以后将发生的事，
和以后将发生的事，
都写出来，
都写出来。
剩翻落嚟嗰五讲咧，我都系以呢啲做标题嘅。
剩下来的那五讲，我都以这些做标题。
我哋乜嘢系我哋所看见嘅事？
什么是我们所看见的事？
啊，乜嘢系现在嘅事？
什么是现在的事？
啊，乜嘢以后将发生嘅事？
什么是以后将发生？
所以咧，我特别要提到嗰个和修本呢节嘅经文俾你知道。
啊，所以呢，我特别要提一下和合本修订版的经文。
启示录总共有22章。
啊，启示录总共有22章。
我真系鼓励你好地翻去睇下。
啊，我真是鼓励大家回去好好的读，
明白几多就几多，
自己能明白多少就明白。
我好相信，如果你听完呢2天嘅时候咧，你会晓得点样入去睇启示录多啲嘅。
啊，我很相信你听过这2场讲座之后，啊，你回去自己知道怎么样入手去看
启示录11:19嘛。
啊，启示录1:19，
你要把所看见嘅，
你要把所看见的。
现在的事，
现在的事，
将来必成的事，
将来必成的事，
都写出来，
都写出来，
他们写晒出来咯，
他都写出来
了，喺晒22章里边咯，
啊，全在这22。
所以你睇个细 A，
你看看这小的，
嗱，呢个就嗰个大纲嚟嘅，
这个就大纲，
原来就系约翰所看见嘅事，
啊，原来就是约翰所看见的事，
佢见到嘅耶稣基督系点样嘅？
啊，他见到的耶稣基督是怎么样？
写第1章里边，
写在第1章，
应该都会讲下。
等一下我也会讲。
然后 B，
然后 B
就系现在嘅事嚟嘅，
就现在的事，
系第二同埋第三章，
是第二和第三章，
啊，系将教会，
是将教会，
即系当时嘅教会，
是当时的教会。
亦都藉住呢当时呢7间有代表性嘅教会，
也都借着当时那7家有代表性的教会，
将往后日子里边教会时代都勾画出来。
将将来的教会时代都勾画出来。
啊，特别系由当时里边中嗰啲嘅使徒离开世界之后，
啊，特别是当初由众使徒离世之后，
一路写呢啲都属于现在嘅事啊，
一直写都是属于现
在。啊，点解会属于现在嘅事咧？
啊，为什么说是现代？
所以当时用咗奥秘嘅字嘅关系啊。
啊，所以当初有些奥秘的
啊，佢嗰时候已经未到嘅，你话
啊，那时候他说。
话嗰时候你仲都未到噶，
那时候还没有到。
直到耶稣基督再来嘅第一阶段哦。
直到耶稣基督再
来。啊，我哋今日都仲系可能系未来嘅事哦。
我们今天对当初来说，
不过我哋都企喺呢个现在嘅时代里边嘅喎。
啊，不过都是现在的事。
因为包括咗我哋呢个时代啊嘛。
因为包括了我们这个
时代。啊，呢，这个就第二、第三章。
这是第二、第三章。
然后你再睇隔篱，
然后你再看旁边
啊，就会讲到就系。是以后将发生的事，
就是讲到以后将发生的
事。呢个第4到22章里边所写嘅嘢
啊，这是4到22章。
就系讲到耶稣第一，耶稣再翻嚟，
就是说耶稣再来。
我叫第一阶段，其实就耶稣嚟嘅时候，先系停喺空中。
啊，我说第一阶段就是耶稣回来先停在空
中。信徒被提到天上去开始。
信徒被提到天上后开始
7年大灾难随即在地上展开，
7年大灾难随即在地上展开，
直至到永恒天上的国度，
直到永恒天上的国度。
当然都讲一些天上在那几年间都会发生一些事，
那也会讲到天上在那几年间发生的事，
直到新天新地，
直到新天新地。
所以在这个诗里面你看到4到19章，
所以在这个西这一节里可以看到
7年大灾难，
就是描述7年大灾难。
这个地上的事，
这是地上的事。
这个时期里边，
这个时期里，
神审判不信的以色列人，
神审判不信的以色列人，
同埋所有不信的外邦人。
啊，和所有不信的外邦人。
不信的就外邦人嚟噶啦，我哋唔系以色列人，都系嗰啲。
不信的外邦人就不是。
然后讲到7印7号7碗，耶稣点样喺当中里边揭开书卷里边嚟到讲，俾我哋睇到话将来嗰啲嘅灾难嘅情况。
啊，然后就说耶稣揭开书卷之后讲的7印7号7碗，
一浪接一浪嘅灾难，
一浪接一浪的灾难。
然后20到22章，
然后20到22章，
呢次耶稣从天上降到地上嚟。
这次耶稣从天上降
带埋班信徒来，
啊，带着信徒
啊，建立千禧年国度，
啊，建立千禧年国度，
耶稣做王，
耶稣作王，
亦都讲到撒旦被捆绑，
也都讲撒旦被捆绑，
亦都讲到之后白色大宝座，
也都讲到之后的白色大宝座，
新天新地，
新天新地，
天上永恒嘅国度，
天上永恒嘅国度。
其实个大纲就系咁嘅啫。
其实大纲就是这样。
不过好多人读启示录最越读越混乱嘅就系乜嘢咧？
啊，其实很多人读启示录越念越混乱的是什么呢？
原来就第九啊。
然后就第九，
原来启示录咧好多叫做加插部分。
啊，原来启示录有很多是加插部分。
原来喺启示录由第四章到第十七章。
原来有启示录第四章到第十七章。
约翰一路在当中写的过程里面，
约翰在写的过程当中
很多时就停下来，
很多时候就
拍电影就这些好看了，
就拍电影这就好看了，
那边顺去了那个什么镜头那里，
镜头一转转到其他地方去了，
为什么顺到那里呢？
为什么镜头转到其他地方？
因为你将那些大灾难嗰啲嘅点啊，一浪接一浪灾难里边咧，有啲人啊出嚟咧，要留意下啊。
因为他要提醒你留意一下灾难里的人物。
有阵时睇下个地上，有阵时睇下天上喎，都知道啊。
一会儿看看地上，一会儿看看天上。
啊，不停停落嚟。
他不断停下来。
讲一啲七年大灾难时期啲重要嘅人物。
讲一些七年大灾难里的重要人物，
同埋呢个事件
和一些事件。
哇！俾你知道，好多人都将嗰个正路唔喺成日都系睇一啲加插出嚟嘅呢个部分嗰啲嘅短片嘅啫。
很多人正路大的主要的不去看，专门去看的加插的短片。
自从有启示录开始，都喺嗰啲地方好多嘅争论。
自从有启示录开始，都在那些细枝末节
上争论。其实呢啲你明都唔系大问题嘅。
其实这些你明不明白都不
加插部分啲唔需要明得好多都 OK 嘅。
加插部分你不明白很多也没关系。
其实话俾你知我都唔好明嘅，只不过我希望我能够借呢次有机会讲下我嘅领受俾你知嘅啫。
其实我自己对那些也不是很明白，我借着这次机会跟大家讲。
所以我叫佢做加插部分。
所以我叫那些加插部分。
本来咧以前我哋睇电影咧，啲电影唔够长咧，叫加影短片啊。
其实我们以前看电影。不够长就加播
加影短片就睇到多噶啦，
加播的短
片。这个聪明好多，
这个就很聪
明知嗰套电影唔够长嘅，佢唔系加影短片，加插短片。
这个作者就聪明很多，他不是在最后才加影短片，他是把短片插在。
佢短片唔够长，不过中意加插一啲短片落去。
他未必是不够长，但他喜欢加插一些短片在当中。
有成 A B C D 一路有到 M 咁多加插嘅短片，
加有 A B C D 一直到 M 这么多加插的短片。
但系重点放喺大纲嗰度。
但是重点要放在大纲。
这个呢我唔再读啦，唔即系你知道哦，呢个只系加插嚟嘅啫。
这些我不念了，大家知道是加插的。
可以明，如果你唔明咧，都冇相干嘅。
可以明白，如果不明白也不相干。
明白好啲系咁样进入去嘅。
是这样入手。
所以喺啲六次里边会讲咩咧？
在这六次我会讲什么？
我第一次就今日咧，第一堂咧讲介绍晒整个整个。即系点讲咧？有咗个大框之后，
今天是第一堂，我就讲一个总的大框架。
然后咧就去到跟住经文所讲嘅，
然后就跟着这节
约翰所看见嘅事，
约翰所看见的事，
按照嘅现在嘅事，
下午就讲现在，下个礼拜
就讲啲将发生嘅事，
就讲将发生的事。
喺将发生嘅事里边，特别讲到七印。
在将发生的事特别讲到
七号七晚然后就去到二十到二十二章里边讲到嘅新天新地嘅事，
然后就到二十到二十二章讲的新天新地的事。
我希望下个礼拜讲埋咯，我又加插短片啊嘛。
我希望我在这下个礼拜再讲又加插短片。
因此我就要所有加插嘅都俾你知道下。
所以呢，我把所有加插的也
跟住你咪引路引路咯。
那这样就是
有人睇到佢咁睇牧师咪咁讲咧，咁啊有兴趣啦。
大家就会说，为什么他这样讲，牧师又不是这样讲的，你就会产生兴趣。
特别加插部分，除非离谱嘅，如果唔系你唔好随便话人错啊。
这些加插部分，除非人家解释得很离谱，你不要随便说人家讲错。
呢、个有让你知道。
这个要
我哋
要
咁进入噶。
要入手。
然后我哋去到第十啦。
然后我们去第十点。
既启示录系启示文体，
启示录是启示文体，
又讲到约翰所看到嘅事，
又讲到约翰看到的事，
现在嘅事，
现在的事，
以后将发生嘅事，
以后将发生的事。
咁我哋应该点样解释啊？
那我们应该怎么样解释呢？
我想问你，其实解释圣经系应该点解嘅咧？
我想问你们，解释圣经是怎么样解释呢？
我去翻呢度先。
我先回到
我以前嘅教书嘅。
我以前是教书，
其实我教中文都唔系教好多。
其实我教中文不是教很多。
该教好读书嗰阵，一定要教你点教中文噶嘛。
但是呢，我念书的时候一定要学如何教中文。
教中文点教嘅？
教中文怎么教呢？
但系有啲教书嘅，唔好意思，我又喺度班门弄下斧啦，因为退休又唔紧要啦。
这儿有些是教书的，我都班门弄斧，反正我退休了。
原来我哋教书教中文，就系话要人打。打第一课吓。
我们教中文就说教人家第一课。
当然问个问题先啦吓，引起兴趣噶嘛。
引起你
今日冻唔冻啊？呢课书有讲冻唔冻，你要问呢样啦
吓。如果这个书说今天冷不冷啊？这个书讲冷不冷。
跟住我哋会话俾同学知啦，你将呢课书从头睇一次。
所以告诉同学，你把这一课书从头看一遍。
叫做默读。
叫做默读。
做咩啊？
都为什么呢？
医生老师一定会讲嘅。
老师一定会讲。
如果嗰班水皮咧，就第一次系咁读啫。
如果那帮人水平不行，第一次就这样念。
将你唔识嘅字画晒出嚟。
把你不认识的字都画出来，都。
要知道佢得唔得嘅程度都唔够点读啊。
要知道他们。
哇！画出一半都未画晒出嚟。
程度不够没法念，如果一半的字都不认得就。
原来系啊，得啦。当然慢慢就唔使做呢步嘅，第一入去就一要啦。
这是一开始要了解学生情况。
我当你就唔使做呢步噶啦。
我当你们都
第二步要系都要读。
第二步就要。
你班老师话要点读咧？
老师说怎么读呢？
将你唔识嗰啲词语，唔识解释嘅词语话佢，
把你不认识的词语画起来。
再叻啲，第二次都唔讲词语啦，将嗰句唔识嘅你话佢。
你程度再进一步，第二遍就不讲词语了，就讲那一句话你不明白的话。
读圣经都已经咁读啊！
读圣经也是要这样读。
你明晒圣经嘅词语？
你明不明白所有圣经的词语？
有啲名，
一些名字。
我比较我都唔敢讲啊！
我告诉你，我都不敢讲。
咁问一个最简单啲啊！
问一个更简单一些。
问你唔识唔使惊。
问你不懂不会怕。
以马内利咁点解啊？
以马内利怎么讲？
咩马喂？
什么马呀？
以马。
以马。
咩意思啊？
神同。
神与我同在。叻啦！我识解嘅。
是神与我同在，就说啊，我。
如果你唔识嘅话，
如果你不懂的话，
有啲叫做圣经词典噶嘛。
有些圣经词典。
帮你嘅。
会帮你。
再要读系读咩啊？
再要读读什么呢？
我成段读。
我整段读，
系嘛？这个个方法来的吗？
这是
以
及
他解释的内容。
以及他解释的内容。
好了，现在讲回这里。
然后我们回到正
解释圣经。
解释圣经。
离不开这三个的。
离不开这三个。
除了刚才那个要搞定先。
刚才那个你要先搞好。
不认识那些词语呢，你要搞定它。
不认识的词语先要搞好。
耶和华以勒的穷地有什么勒的啊？
你老在唱耶和华以勒，那你勒乐什么呢？
一定识个，
你一定要知道
耶和华以勒，
耶和华以勒。
所以初初人哋啲去祈祷，第一次祈祷一定话俾你知道啦，你要讲阿门啊。
所以呢，当祷告教你第一次说，你一定要讲阿门。
我一定话俾你知道阿门，即系诚心所愿啊。
所以我一定要跟他解释阿门的意思。
咁
咩
阿门
嘅
意思啊？咁阿门阿门声由门口入嚟噶嘛？
那要不人家就说阿门门什么呢？刚从门口进来。
除咗你处理晒呢啲，
把这些都处理好了。
圣经解释嘅话。
圣经解释的话，
先从字面开始。
先从字面开始，
即系话个实义解开始。
那是先从实义解开始。
嗰句系咁讲，你就咁讲啦。
那句是这样写，你就这样讲。
呢、这个叫字面解释，
这叫字面解释。
耶稣行一个嘅神迹，五饼二鱼洗五千人食饱。
耶稣行一个神迹，耶稣五饼二鱼让五千人吃饱。
应该话俾你知，有啲唔系咁解释嘅。
应该有些人就不是这么
实意解释，就系话五饼就系五饼，
实意解释
两条鱼就两条鱼，
五个饼就五个饼，两条鱼就两条鱼。
搞咁多嘢出嚟
啊！不要解释嘅太那么多。实意
咩叫第二种解释？佢写俾即叫寓意。
第二种解释也在这儿写了，就是寓意。
寓圣经好多寓意嘅嘢嘅。
啊，圣经有很多寓意的东西。
寓意就咩意思咧？
寓意是什么意思呢？
就系话佢冇直接表达嘅意思，
他没有直接表达意思。
不过字面嘅意思底下，
不过字面的意思底下，
仲有一层真正嘅意思，
还有一层真正的意思。
耶稣话：我就是咩？任你讲得啦。
啊，耶稣说：我就是
真葡萄树，
我就是真葡萄树。
第一句唔系葡萄树。
第一，它不是一棵葡萄树。
点可能真葡萄树？
它怎么可以是真葡萄树？
嗱，呢个字面里边你冇办法，你话系咪用字面解释嘅？
那这个用字面解释就没有办法，你说是不是？
系下边嗰个意思。
是下边那一层的意思。
圣经里都好多呢啲嘅。
圣经有很多这些。
啊、我所以都写咗句出嚟啦。
我也写出来了。
我的肉真是可吃的。
我的肉真是。
耶稣讲噶。
耶稣说的。
你下次圣餐带把刀嚟啦！
你下次圣餐带把刀来。
耶稣喺边度割？你一发出嚟。
啊，耶稣你在哪？我割你一块肉。
呢个唔系咁解啊！
不是这么解释。
意思即系话你要睇到佢咩啊？
意思是
下边嗰
下边的意思。
嗰个嘅意思，
它下边的意思。
我俾你知道，圣经寓意嘅好多嘅。
啊，我要告诉大家，圣经意寓很多。
我就是门。
啊，耶稣说我就是门。
我就是道路，
我就是道路，
系嘛、我就是咩添啊？任你讲啦，啊，我就是牧人，
我就是牧人。
耶稣都大概都未牧过羊啊，
耶稣可能都没有放过羊。
但系佢我仍然话佢好牧人
啊，但是他说是好牧人，
因为嗰个寓意当中好强，
因为这个里边很强。
另外第三个，
第三个
就叫做灵异啊，
叫做灵异。
嗱，呢个最得人惊嘅，
啊，这个最可怕。
但系本来呢个最好嘅。
那本来这是
咩叫灵异啊？
什么叫灵异？
系圣灵感动你而发，
是
有呢个嘅意思啊。
是圣灵感动你去明白那个意思。
不过好可惜，好多人呢啊，即用一个大胆讲句
啊。但是呢，很多人呢，就是我大胆讲一句
啊，只不过灵异就系咩啊？自己嘅意思嚟嘅啫。
啊，他们所说的灵异只不过是他们自己的意思。
啊、我成日都对有啲人咁讲有保留，我对不起，我要讲呢句。
啊、我总是对一些人讲这个方面，
我
有保留。
上帝同
我
讲说话
啊，有人总是说：“哎呀，昨天上帝跟我讲话。”
不过每次问佢上帝几多电话讲，都讲唔到俾我听。
啊，但是不过问他上帝的电话多少，他也讲不清。
我话俾我做几十年传道牧师。
啊，我告诉你，我讲做了几十年传道牧师。
我这样嘅话，咦，好似神感动我要咁样讲说话。
啊、我只不过是能说，哎，好像神这样感动我说。
在讲呢句说话之前，我排除晒我自己的主观观点。
啊，而且我讲这句话之前，我把我自己的主观观点都排除。
否则我唔轻易会讲句咁嘅说话。
啊，否则我不会。
因为去到新约嘅时候，神唔系咁样运作嘅，我俾你知道。
啊，因为去到新约，神不是这样运作。
唔系咁直线啊，佢觉得佢好自隐嘅神嚟啦。
啊，不是这样直线，因为神是自隐的神，但是神会感动。
神仍然当中有个心意推动我哋去做。
那神仍然有他的心意推动
圣灵的感动，
所以不能消灭圣灵的感动。
所以灵异解释你要很小心的，
所以对灵异解释你要很小心。
所以你睇到我写住耶路撒冷。
啊，所以我这儿写着耶路撒冷。
如果你实意解，即系用字面解，咪耶路撒冷咯，
啊，如果实意字面解，就是耶路撒冷。
只不过咩嚟？一个犹太嘅古城，
只不过是一个犹太人的古城。
但如果你寓意解释呢，
如果你是寓意解释，
下边有个意思，
下边有个意思。
哇，呢度好多个解释噶，可以。
这儿有很多解释。
不过写一个俾你。啊，
举一个例子。
啊，叫做系咩咧？基督徒嘅教会。
啊，是说是什么呢？
啊，或者系圣殿嘅所在。
就是或者是圣殿。
耶路撒冷圣殿所在啱唔啱啊？
啊，耶路撒冷是圣殿所在。
哇，一灵异解释仲多嘢啊！
啊，灵异解释就多了。
啊，天上嘅圣城。
天上的圣城。
啊，新耶路撒冷啊，就
先耶路撒冷之后。
啊，
原来
诗意咧，可能系咩咧？哎呀，敬虔嘅心灵啊，都得噶。
啊，如果你是诗意呢，就是啊，可能是敬虔的心灵也可以。
所以我
讲
五饼二鱼 啊，有啲人咧发挥到好紧要噶，话俾你知道。
所以讲五饼二鱼，有人都发挥的。
撒马利亚，好撒马利亚，你反正搵次嚟睇下呢啲书啊，好得意嘅。
嗱，有个讲圣经里的故事，好
撒
马利亚
利亚人啊，
讲好撒马利亚
嗰个点点点啊，哇，去到啊，又系可以咩咧？可以看完之后可以拍个电影那种
啊，有很多书把这些东西用灵异来解释，解释的很多，甚至可以拍电影。
启示录应该用什么解释呢？
启示录应该用什么解释？
先字面的解读，应该字面
先用字面解释。
很多真的进入在寓意里面的，
很多在进入寓意里边。
有没有灵异啊？
有没有灵异？
人家都灵异了，你就不是了。
人家都灵异了，那你就不是了。
那你跟着他的意思就变成寓意了，你明白吗？
那你跟他的意思就变成寓意了。
所以有的人就不制了嘛，有人家拖另外一个出来了嘛。
那所以很多人就不喜欢自己。
所以就被人用我讲句，就变成诗意了，是吧？
所以呢，容许我讲，
真
的他都变成诗意。
如果从灵异里边冇咧，哇！你又咁灵异，佢又咁灵异，佢又咁灵异，即系点啊？即系都唔知边个准我。
假如是从灵异来说，各有各的灵异，你这样他那样，都不知道以哪个为准。
其实呢个都系话俾你知道，圣经系咁样解嘅。
其实这也是告诉你，圣经是
这样。所以如果你解释诗篇，你应该点样解释？
所以你解释诗篇，你怎么样解释多呢？
因为边好夸张嗰啲嘢。
因为里边很多东西写得很夸张。
哇，佢啲汗泪流到好犀利嘅喎，有啲。
那眼泪又流得很多。
其实呢个就一种咩啊？一种寓意式嘅嘛。
其实这是一种寓意。
诗歌就一种描写文啊嘛。
诗歌是一种描写。
所以启示录，
所以启示录，
字面解释嘅，
字面解释
睇到嘅，
跟住。
跟
着，
然后咧进入到解释佢里边嘅意思，因为佢用启示嗰啲嘅嘢出嚟。
然后你进入到它里边的意思。
一
个
应该都
系
同意噶啦，喺圣经里边啊，仲有两分钟咁样。
但是很多人不同意的，在圣经里边还有两分钟。
七系咩意思？
七是什么意思呢？
启示录。
启示录。
七咪七咯，你话。
七就是七，你会说。
哇，好多个七噶。
很多个七。
差不多全部解经家都同意。
差不多所有解经家都同意。
七在圣经里面代表咩？
七在圣经里代表
是一个完全的数目。
是一个完全的数目。
呢个咩点解释？
这怎么解释呢？
系一个寓意解释啦。
这是个寓意解释。
第一个人可能灵异，你唔系嘅，你唔好就话俾你知，我灵异解出嚟嘅。
第一个灵异的就
是。我都唔系你。
那你别说啊，我这
十二都系啊，人哋都系都系当个完全嘅数目。
十二也是当个完全。
如果你睇启示录，
如果你看启示录，
个六系一个好唔好嘅事嘅。
这六是不是一个好事？
三个六应该唔好啊。
三个六怎么不好？
所以个车牌唔好三个六啊。
所以你的汽车牌照别写。
警察唔追你，耶稣追你可能。
警察不抓你，耶稣都抓你。
有乜意思嘅？
有这个意思。
佢仲有仲有啲嘅，慢慢讲。
还有其他一些慢慢。
所以对吧？其实好多寓意嘅。
其实启示录很多寓意。
你唔好话俾佢知灵异，人哋已经灵咗，你又灵啊。
所以你就别讲灵异了，别。
除非你有一个特别唔同嘅睇法，你可以同牧师倾下。
除非你有特别不同的看法，你可以跟牧师。
你有新嘅睇见出奇。
你有
可能真神感动你。
不出奇，可能真是神感动你。
不过可能我问你，读咗启示录多几次先？
不过我要问你，你念启示录念了多少次？
你又睇咗几多本书，睇过边啲嘅神学家，要用我同你去慢慢去分析一下。
你又看了多少参考书，哪个神学家的理论，我慢慢跟你分析。
好，点样读启示噶？
如何看启示录呢？
唔识嗰啲字搞掂嘅先。
先把不认识的字搞清楚。
唔识解个词语搞掂嘅先。
不认识的词先搞清楚。
然后就按字面睇你明唔明白。
然后按字面看你明白。
有啲系需要睇埋下边嘅意思嘅。
有一些是要看下文的意思。
咁你明白启示录就多好多啦。
那你对启示录就明白很多。
好，休息一下，再进入第二。
休息一下，再进入第二讲。